好多謝李牧師的介紹，好多多謝主席和詩班為我們有這麼好的敬拜音樂。弟兄姊妹早晨，很高興神給我這個機會來到列治文宣道會中間和大家一起去分享啟示錄第一章，或者有少少一兩句簡介向我啦。我其實是香港長大，我在香港一路讀到中學，去咧讀完中學去到中六先信主啫嚇，咁咧然之後讀完中學咧去到美國西雅圖嘅呢個地方去讀書，讀完書咧做咗兩年工作咧，就感恩蒙神呼召嚟到温哥華呢度咧係全時間讀神學，咁咧好快就眨眼又差唔多讀完啦嚇，咁咧。今個星期咧，頭先李牧師都講，我哋咧開始一個新嘅講道系列。我哋進入嘅係聖經裏邊最後一卷書《啟示錄》，又或者更加準確叫做耶穌基督的啟示。唔知大家有幾多人係曾經成本《啟示錄》一次過睇曬咧？唔知會唔會好似我以前咁睇到第二三章，發現真係唔好知佢講乜，就放低咗冇睇咧？點解我哋要睇呢本書呢？今日有世界有咁多嘢值得我哋去留意，世界咁多動盪不確定嘅裏邊，面對生活林林種種困難，點解我哋要咁花寶貴嘅時間去睇、去了解、去學習呢一本一望起嚟咁含糊、咁撲朔迷離嘅書呢？冇錯，呢本書充滿好多好奇怪嘅圖像，甚至好驚嚇嘅一啲嘅象徵。而我哋嚟緊幾個禮拜，當然係會之後睇更清楚嘅內容。但係我相信大家點樣睇第一章係好重要，睇第一章係能夠決定大家以點樣嘅眼光去繼續睇落去。點解要睇啟示錄呢？我有三個原因同大家分享。三個原因。第一個原因，啟示錄呢本書當時約翰係寫俾一啲生活喺極大壓力中的人，其實就好像我和你一樣，他們尤其是壓力是什麼呢？來自於在生活裡面被妥協於不忠於耶穌基督為主。聽這封信的教會當時 的民眾，有些信徒很明白這種壓力，因為他們正當是受到逼迫當中，教會受到逼迫當中，亦都有些信徒是不為意有這種壓力，因為他們只是順著今世的文化漂流在世界當中，其實步向靈性的滅亡。而這兩類人都是約翰所寫信的對象，他寫信去鼓勵那些抵抗著逼迫的人，亦都寫信去叫醒那些好像睡著了覺已經被世界同化的人。而我們看到整封信裡面所運用的圖像和比喻象徵，都是向著這兩個目的來到去寫，希望讓整件事情更加清晰。第二個原因，為什麼要看這本書呢？我覺得沒有一本書更加清楚能夠去解釋給我們聽這個世界發生的事情。為什麼這個世界發生這麼多奇怪的事情？而這些事情終結在哪裡呢？向哪個方向走呢？這本書是告訴我們。第三個原因，這本書比任何一卷書都能夠給我們對我們耶穌基督最全面的一個描繪。當我們能夠以這本書的原意去讀這本書的時候，我們就會經歷到耶穌基督自己，而這個經歷讓我們能夠勝過我們心裡面的恐懼，亦都重現我們對耶穌基督的熱心和勇氣。剛才提到 Daryl Johnson， 他曾經講過這句話，他說現實，真實的現實並不是我們眼見，不只是我們眼見的，我們眼見的只是現實的一部分。而好消息是，我們能夠知道那些看不見的現實，耶穌基督願意我們知道，並藉著約翰給了我們很寶貴的啟示。讓我們繼續看下去之前，我們有一個很簡單的禱告。 亲爱的主耶稣基督，你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我们高举你的圣名，感谢你将启示录留给我们。现在我们求你以你的恩典、你的慈爱帮助我们明白，就好像从来未有过一样，约翰写给我们的道理亦都是在当中经历你自己。求主与我，求主的灵与我们同在，祷告奉基督耶稣的名， Amen。 在集中讲第一章的内容之前，我想能够用少少时间去讲到底怎样去看整卷启示录。你应该会同意约翰写启示录的时候心里面是有一个目的的，去写的时候我们应该怎样看才能够拿到约翰写的目的呢？我今天就想跟大家分享五个 tips， 看启示录的 tips。 第一，这卷书呢，其实圣经的最后一卷书呢，是一封教牧书信，是一封教牧书信，是圣经里面可以说是最长的教牧书信。一开始序言说，约翰写信给亚细亚省七个教会，愿因为平安归给你们，归于你们，就好像其他新约的教牧书信里面序言的一样，就好像很多保罗的书信一样。这封信是记录了约翰在某一个主日早上，耶稣基督亲自给约翰看的一套影像。正如早期教会其他书信一样，约翰的信是用来大声在聚会当中宣读出来的，因为当时是不会有人一人一本圣经，写完信呢就靠着一个信差拿到去教会呢，就那个人呢就叫全部人一起来呢，就是听他读出来。我们幻想自己身处，即是在当时早期教会里面，身边的人都面对逼迫，有些人呢就怕到被人引诱了去离开，不信耶稣。突然间在聚会当中有人拿出这份文件向大声宣告。首先第一，我们明白这本书是写给我们听的，不是用来看的。因为当我们去听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会看到一些我们看不到的东西，之前看不到的东西。所以我都鼓励大家，如果有机会在接下来的时间去继续默想启示录，能够去以啲 audio Bible 或者系自己读出嚟去听下呢卷书。第二个 tips 点样睇启示录呢？我哋要尊重呢卷书嘅标题，圣经最后一本书嘅标题系耶稣基督的启示，呢个系原文嘅头三个字。启示录唔系单止系一连串启示嘅集，亦都唔系约翰自己嘅启示，而系耶稣基督的启示。换句话讲，整本书根本的是关于一个人，是关于耶稣基督一个人。耶稣基督启示亦即是说是由耶稣基督而来，亦都是关于耶稣基督的启示。当你一路去看的时候，我们要记得这本书的标题，如果不是我们很容易会越行越远。如果原文头三个字的英文最直接就是叫做 The Apocalypse of Jesus Christ。 很多时候以现代文化，我们用 apocalypse 这个字都是用一些很不好的东西，上面很恐怖的东西要发生。很多时候传媒用一些大地震、大灾难都是大标题 The Apocalypse。 好像去年我看的那套戏都是用这个名字 X-Men Apocalypse， 其实只不过是形容就是好像世界末日这样的样子。但其实这通通都是对于这个字错误的用法。为什么呢？因为其实在第一世纪里面，人听到 apocalypse反应是兴奋的。为什么兴奋呢？因为这个字本身的意思只不过是掀开的意思，就好像一个盒塞埋了个盒，现在你掀开它的盖，又或者到闩了个门，你打开到门，又或者是拉埋了个窗帘，我们掀开个窗帘，推开个窗帘，以致到那些一路都在这里的事情现在能够给我们看到。好像我们望上天空上面乌云密布，但是我们很深清楚背后其实是有明亮的太阳，它确实在这里，一路都在这里。我们只需要的就好像一个 apocalypse， 就是说将这些乌云推开掀开，我们就会看到背后的高山，背后的太阳。所以这本书的标题是来自耶稣基督，并且是关于耶稣基督的启示，由耶稣掀开这个窗帘，从隐藏当中揭示关于耶稣基督自己的启示。经文说，念者书上预言的和那些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掀开背后是耶稣基督荣耀的自己，难怪约翰他说一看见就扑倒在耶稣脚前。约翰见到这么伟大的启示，他发现自己处于惊叹和赞美当中。第三个 tips， 这个是 Eugene Peterson 曾经讲过给我们听，在这卷书里面耶稣并没有给我们新的道理，并没有给我们新的真理。这卷书只是将之前65卷书的圣经出现过的真理以新的方法来到去告诉我们，而这些真理呢是能够更深的影响着我们。如果你换句话说，我们找到一些真理是之前65卷书未见过的，找不到的，大概呢那些不是真理，可能我们读错了。而启示录常用到的图像的象征是帮助用我们的想象力，我们人其实是活在我们的想象力里面，大家觉不觉得？那些广告商很聪明，很多广告都是透过激发我们的想象力来到去改变我们的感情，改变我们的思想，以致我们去买他们的东西。所以启示录想透过一些图像去改变我们的思想，改变我们的感情。而这些图像大家奇怪为什么会是这样的呢？就是大家都会发现，如果熟读旧约呢，其实大部分的来源都是来自旧约圣经。其次呢，也都有些是来自当代的民间传统和宗教。所以呢，熟读旧约呢是会令到你看启示录的时候，突然间知道哪里来的呢？尤其是但以理书和以西结书都是呢令到你帮助启示录是更加清晰。以前呢没那么容易呢找到那些圣经在哪里来，但是呢现在就是呢Google 一 search 咧，好容易咧就会知道咧嗰啲比喻啊，曾经喺圣经边度出现，系好方便。第四，点样去读启示录咧？约翰一路去启话写低佢嘅启示，耶稣俾佢启示嘅一切，但系佢其实冇解释好多个启示象征嘅意义，佢冇解释，佢冇完全去解释嗰啲象征嘅意思。而且他是按着耶稣基督给他看的次序来到记录，也就是说他不是按着历史的发生的次序来到记录。我们也就是说不可以将启示录当成一本历史书，由头看到尾就是历史的过程。其中一个很明显的例子是启示录十二章当中是描绘到耶稣出生的时候，这章已经是在大概2000多年前发生了。亦都咧，大家見到好多數字嘅時候，都唔需要咧係太過執著點樣解，佢都係一個象徵嚇，肯定唔係統計嘅數目。譬如144000，絕對咧唔係一個統計嘅數目。最後第五個 tips， 亦都係咧最重要嘅一個，貫穿成本聖經，就係成本啟示錄嘅主題。是透过耶稣基督的德性来到激励我们忠心的持守信仰，在现在的困难和逼迫当中坚定的喜乐的来到去跟随主耶稣。我再讲一次，是透过启示耶稣基督的德性来到激励我们对耶稣的忠心，持守我们对耶稣的信仰，跟随主耶稣。所以我们来到今日的经文，刚才我们提到启示录是一个独特的文学的题材，启示这个文学题材 是有两个实际的作用，两个实际的作用。第一，启示能够让我们透过看不到的未来来到去看待今天的生活，透过将来透过看到将来必定要发生的事情来到去看待我们现在面对的忧虑和我们的不安。因为如果我们看到将来的话，就算只是一瞬间，它能够改变我们看待现在的眼光。如果我们看到未来，它能够改变我们今天如何去生活。而启示录告诉我们知，将来必定要发生的是耶稣正在回来，并且他是荣耀的回来，带着新天新地上帝的圣城。我们如果看到我们将来的居所，他会帮助我们改变看待我们今天的城市。所以启示的第一个作用是让我们透过看到未来去看待现在。但是第二个作用更为重要，启示能够帮我们看到现今看不见的现实来到去看待现在。我再讲一次，是帮助我们透过看到不能够眼见的现在去看待今日的忧虑，今日的恐惧。真实并不是只是眼所看见那么多，在每一个时刻每一个地方历史里面每一个环节，其实比眼见的都有更多的事情发生着，而我们的五官头脑思想等等都是不能够看见的。而启示的作用就是将那些更多的看不见的为我们打开，以致我们能够透过看到看不见的现在去活今日。而最重要的呢，是我们今日看不到但是最现实的现实，是一个人是被钉，已经复活，已经升天，今日正掌权，正是回来的人子拿撒勒人耶稣。我们相不相信呢？我们相不相信耶稣今天其实就在我们当中呢？我们留意耶稣启示约翰的时期呢，大概是公元96年。约翰当时圣经刚才记载说在拔摩的海岛上，如果大家看今天的地图，就大概是土耳其的位置。拔摩当时是一个监狱的海岛，它是罗马帝国用来囚禁罪犯、政治犯的一个地方。大家会心里问，为什么约翰会突然间坐监呢？他犯了什么罪呢？当时罗马帝国的凯撒王叫做 Domitian， Domitian 是一个独裁者，就好像其他的独裁者一样，我们会估计到他是一个非常缺乏安全感的人。为了令到自己感觉安全一点，他其实是命令整个帝国所有人都要敬拜他，拜他为主，拜他为神。所以罗马的所有市民都要去到为敬拜凯撒王而起的一个庙宇来到去敬拜这个皇帝。他们要烧香来到去扔去香炉里面，并且在口里面要说凯撒是主，凯撒是主。你可以相信其他的很多宗教很多的偶像，但是你必须要口里面说得出凯撒是主这几个字。但是如果耶稣基督是主，凯撒就不能是主。约翰当时80多岁，大概不会向区区一个犯人来到屈身，所以他拒绝了服从凯撒的命令。而当时的罗马政府觉得他是一个无神论者，因为他不愿意相信帝国的神灵。约翰的不服从是威胁到帝国的统一和谐，所以他被运送到拔摩的海岛上面，等他自生自灭。如果大家联想今日的世界，有独裁的地方，其实都是有类似的例子。但是如果你是约翰，在这个时候你会怎样想呢？你心里面会不会问耶稣，耶稣，即是你是不是这样对你亲爱的门徒呢？我服侍了你几十年了，我现在到晚年你竟然离弃我，我教会现在很多人等着我回去服侍。同时当时约翰就好像7间教会的大主教， 他们的领导，唯一最大的领导竟然被拿去收监。同一时期，约翰用尽一生去宣讲的教导的福音，似乎个基础突然间得到动摇了，教会有点惊了，恐惧了。因为如果耶稣是主，如果他是世界的创造王、掌权者，为什么他不能够更好保护他的门徒，保护我们教会的牧者呢？大家有没有试过这样的危机呢？心里面生命里头发生了一些事情，令你似乎不得不质疑福音的可信性呢？约翰在拔摩海岛上，他主日被圣灵感动，在危难当中，但是他顺应圣灵的引导去敬拜神。约翰说，我听见在我后面有大声音如吹号。这里说吹号其实不是单只是装饰的词语，因为如果好像约翰一般这么认识旧约圣经的人呢，会知道在旧约里面其实吹号是代表着什么。吹号通常是呼召人去打仗，呼召人去敬拜，更加重要的是号角响起的时候是宣告神的临在。但是拔摩岛上面，在监狱里面，神会临在吗？约翰说他转过身来要看谁与我说话，然后他就看到七个金灯台。同样地，我们认识旧约的会知道摩西在出埃及记那里个至圣所，他起的至圣所南边的墙面，他有一个七个枝子的灯台，金灯台。而祭司的大祭司的职责就是穿着一些长衣，作为神和人中间的一个桥梁，一路去将那些杯继续去燃点。所以约翰第一眼看到的，耶稣第一眼被约翰看到的一个形象，就是祭司的形象。刚才我们看到他看到着一个长衣 的描述，就是一个祭司的形象。我们发现原来约翰发现了，原来如果在囚犯等死的海岛监狱，亦都是同时间是永活上帝的殿。被圣灵感动，约翰在拔摩岛上有一个启示，他发现就算是一个监狱，同时可以是一个圣殿。换句话说，我们每日的屋企面对着父母子女的问题，我们在写字楼面对着老板，面对着员工等等，其实同一时间是可以一个经历主耶稣的圣殿。我们在大学的课室，原来可以是经历耶稣的圣殿。在医院病房，同样是一个耶稣的圣殿。透过眼看不见的去活今日的现在。然后他说在灯台中间，他见到一位好像人子。人子就是但以理书当中是形容耶稣基督。但是呢，这个人子耶稣基督不单止他不是在灯台附近，也不是在灯台上面 看东西。这里经文说人子是在灯台的中间。约翰知道七个灯台就是那七个他牧养的教会，而复活的耶稣当时正是在拔摩海岛同约翰同在，但是他仍然同一时间在七个教会的中间。这个历史的主宰，有一日所有凯撒都会屈膝跪拜的耶稣基督，现今就在教会的中间，他在这间教会的中间，在我们的聚会的中间，在这一刻的中间。今天早上不能够再讲太多，我想留意的是大家第一章经文里面有三个很重要的特征，如果大家有圣经可以一路去跟着。第一个特征是声音，声音，声音是启示录里面第一章一个很重要的图像。第十节说，当主日我被圣灵感动，听见在我后面有大声音如吹号。第十二节，我转过身来要看谁在与我说话。第十五节，他的声音如同众水的声音。 声音。我想主耶稣想跟我们讲的是，跟随主耶稣很基本的操练是要聆听主耶稣说话。之后第二第三章，我们过几个礼拜会看到的，耶稣给七教会的启示里面每一次有同样的吩咐。圣经通常重复的东西都是有意思，就是他说要聆听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意的就应当听，聆听耶稣基督的声音。在这里容许我用少少时间去解释一些可能比较陌生的东西，但是呢，就是大家专心就可以很容易明白的了。那么就是想介绍第十四至十六节，约翰这里用了一个文学结构。这个文学结构在古代近东甚至今日的中东文学里面是非常普遍，而这个文学结构叫做 chiasm， 即是交叉结构。这个名字是来自，其实是没什么特别，是来自希腊字母 chi， 就好像英文字母 x 一样，只不过呢它用只是用了左边一半的 x， 就好像转了90度的 v 一样，即是呢即这样了。这个是中东人想的结构，西方人一般呢会是以直线来想，所以呢我们想的是1、2、3、4、5、6、7顺序，很多时候呢重点在7那里发生。但是在古代近东的人不是这样想的，他们呢想的是1和7一对，2和6一对，3和5一对，4呢是在中间。换句话说呢，句子的重点并不是在结尾那里走，而是在中间，在最尖尖的地方。也就是说，14至16节的重点不是在第七样东西那里，而是在第四那里。我们会继续去看下去。圣经只不过是解释圣经，其实大部分尤其是旧约诗篇等等呢，都是用这个的结构来去写，而整本启示录如果以大纲来看呢，都是用了交叉的结构来写。我们看回14至16节，约翰记录低耶稣基督的启示，他不是以直线描写，换句话不是头眼脚声音手口面直线而写，它是以交叉的结构去写。换句话说，一同七，头同面是一对，二同六，眼同口是一对，三同五，脚和手是一对，而中间呢是声音。头同面是我们给人第一个印象，这里形容基督头如白，头发白如雪，也就是说呢，那个已经在我们当中活了很长很长时间的基督耶稣是有很大的智慧。雪在旧约圣经里面经常都用来比喻上帝赦罪的恩典。耶稣的福音让我们知道怎样能够去透过基督洗净我们所有的罪，并且让我们比雪更白。然后讲到他的面，他的面貌如同烈日放光，也就是说在我们中间的闪耀着上帝的荣光的主耶稣基督，他的念光照住我们，就好像民数记那里讲到上帝的念光照我们是一个很大的祝福。其次，眼和口是一对，他是用来沟通的器官。他说他的眼目如同火焰，就是说在我们当中的耶稣基督他是圣洁的，并且他是以火焰不断来到去洗净洁净我们。他的口中出来一把两刃的利剑，因为在我们当中说话，耶稣基督的话是满有权柄，他严厉的跟我们说话，他的说话是审判，是也都是恩典，是医治，是创造。手和脚一对，因为他是用来展示能力，他说他的脚好像在炉中锻炼光明的铜。大家会想为什么用这个比喻用铜来比喻呢？可能大家会联想到但以理书第二章呢，当时但以理帮尼布甲尼撒王去解梦，尼布甲尼撒王见到一个巨型的物体，而 那個物體，夢裏面的物體呢，它的腳就是由半鐵半泥造成的。大家知道泥和鐵造成的是很不穩定，很不穩妥的，很容易爛。縱然那個上面是上好的金屬，但是這個根基不穩妥，就好像世上的國度一樣，亞述國、巴比倫國、羅馬帝國，跟住歷史告訴我們知西班牙、英國等等帝國，結果是一樣，甚至今天富可敵國的國際的機構、國際的大金融的公司，比起上帝的國，只是一瞬間、一瞬間的事。這些外表美輪美奂，但是根基是鐵和泥，一擊即碎，被風吹散，無處可尋。但是上帝的國是建基於經過爐中鍛鍊的銅，是強而有力，穩陣得勝。去到他的手了，他的手拿著七星，七星約翰你二十節說是七教會的靈，但是同樣時期，我們知道第一世紀裏面七星還是當時的人以為掌管世界的七粒行星，當時，但是我們中間這裡想形容的，約翰所形容的就是在我們中間的耶穌基督是掌管著宇宙裏面所有的東西，宇宙萬物都是在耶穌基督的手掌裏面，然後整個交叉結構帶我們進入祂中間，耶穌基督滿有權柄的聲音，這裡形容祂的聲音如同眾水的聲音。眾水的聲音我們想到是大瀑布這樣的眾水，這個耶穌的聲音就是說蓋過所有聲音，蓋過一些想爭奪我們注意的聲音，而祂的瀑布擊打石頭這樣的聲音，同樣給我心靈一種平靜的安穩的感覺。所以這些圖像能夠幫助我們看到耶穌基督到底是一個怎樣的神。所以聆聽那位掌管萬有的耶穌基督是我們做基督徒最重要的操練。第二個特徵，第一章裡面第二個特徵我們留意，就是這個聲音是與我們說話的聲音。為什麼這樣說呢？我們看到兩個命令，而這兩個命令是貫穿整本啟示錄裡面最重要的命令。那聲音說不要惧怕，第十七節，還有看啊，第十八節，原文那裡是這樣翻譯，不要惧怕，看啊，不要惧怕，看啊。約翰告訴我們，事實就是當我們看的時候，我們就不會惧怕，換句話說，我們惧怕的時候，我們就是沒有看的時候。我們很專注看著我們的經濟因素，我們看著我們的社會的變動，我們看著我們文化的因素，看著政治的因素，我們見到新聞恐怖主義抬頭，我們見到社會道德開始敗壞，這些都是真確的事情。但是我們定睛的很多時候不是看著耶穌基督復活的主，宇宙的王。他說看啊，我曾死過，我現在活著，直到永永遠遠，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後的，也是永活的，不要惧怕，看啊，看啊。最後第三個特徵，第三個特徵是基督耶穌在我們的中間。基督耶稣的声音在所有东西的中间，不单止是七个灯台的中间。当我们读到启示录余下的经文，我们会见到其实他在万有的中心去说话。启示录第五章，犹大支派中的狮子已经得胜，我又看见羔羊站立，是像是被杀过，站在宝座中间。第五章六节，我又看见宝座与四活物并长老之中有羔羊站立，他站在那宝座上权能的中间。耶稣基督就是万有的中心，他的声音也都是在万有的中心。我们相不相信呢？在今天的教会里面，很多时候信徒会觉得 我们被世界的权力结构边缘化，我们被其他的宗教越来越边缘化，我们被大众文化、被社会边缘化，我们的教会和社会越来越没什么关系，这样好像。但是以耶稣基督的启示来看，教会的危机并不是被世界边缘化，个危机是我们觉得自己被边缘化，是我们觉得自己被边缘化，因为唯有我们自己觉得我们不在中间，才觉得自己在旁边。我们觉得自己在旁边，因为我们觉得被社会、被我们的学校、被我们 的文化来到去冷落了，的中心来到冷落了。但是耶稣基督邀请我们说，看啊，事实并不是眼见这样，所有的中心是一个人，而这个所有不是跟这个人同行的人，也就是在边缘的人，所有抵挡基督的就是在边缘那里。弟兄姊妹，我们觉得无力，我们觉得自己被边缘化，我们跌进了错觉里面，我们透过错误的中心来看待我们的事工，甚至我们整个生命。听啊，看啊，今时今刻谁在中心呢？复活升天的耶稣在中心里面说话，耶稣说，我们感觉绝望，有时我们迷失了方向，因为我们迷失了方向，因为我们被迷惑，我们希望在世界有更多的影响力，希望有比耶稣更大影响力的东西，一些比耶稣更加吸引的东西，一些比耶稣更加可信的东西。但耶稣给我们的是一个启示，掀开现实，开启我们的视线，以致我们今天清楚看到主耶稣今天、昨天、明天，就是在万有的中心。刚刚上个礼拜过了复活节，不知道大家对于复活了的耶稣有什么感觉，对于今天的生活。最后想举一个例子，是在对抗福音，在路加福音也是记载大家很熟悉，耶稣基督复活之后，在以马忤斯路上，两个门徒跟随了很多年，在路上不认得耶稣。他们不认得耶稣，当然是因为被当时的文化所影响，觉得不可能耶稣会复活，亦都他们心里面是没有期望过耶稣会出现。当我们没有期望耶稣会出现的时候，耶稣站在旁边，我们都看不到。我们今天回到去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期不期望在我们每日的工作、每日的生活里面见到耶稣基督呢？我们相不相信他今天是活着呢？看着耶稣，聆听耶稣，他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如果他有死亡和阴间的钥匙，如果他有你最害怕的东西的锁匙、钥匙，我们就能够知道他其实拿着所有东西的锁匙。不要惧怕，死亡都不用怕，事实并不是眼看的。耶稣说，我曾经死过，现在活着，我拿着所有东西的锁匙。与我们一起低头祷告。让我们在基督耶稣的一刻的临在当中，我们安静，让我们去讲出我们心里面或大或小的恐惧的事情，然后我们求耶稣基督用他的钥匙将我们从恐惧当中解放出来。感谢主，你赐给我们你的灵，感谢主，你赐给我们永活的盼望，感谢主，因为你必要快来。我们同心祷告，奉基督耶稣的名， Amen。